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在接下来的周一会读到西番雅书的第三章。在西番雅书的前两章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审判，延续了前两章。在第三章的开头，我看到的是神的责备。在前半段中，我们会看到这里的首领、审判官、先知、祭司都背离职分，全然败坏。圣城耶路撒冷的光景与那鸿书中的尼尼微城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反观我们这些当今的属神的儿女，若是我们离弃神，那么自然而然的，我们活出来的生命、过的生活，其实会和不属神的子民活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为我们预备的神，在所有的失败之前，他早就为我们准备了解决方案。他允许百姓尝试各种复兴努力，看到各种前车之鉴，最后仍然失败。在我们上了一系列的实践课之后，让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只有靠着神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彻底否定亚当的生命。在第三章的后半段，我看到的是神对百姓的爱以及百姓的盼望。当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，神自始至终都纪念他的百姓，保守他们。虽然他们现在还遭到神公义的责备，但是一旦他们回转，我们的神竟然会因为他们回转的缘故欢欣喜乐，喜乐而欢呼。在读这段的时候，总有一句经文在我的脑中盘旋，是约翰福音13章1节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样的爱是出于圣约的爱，也是因着他的公义和慈爱，他要一步一步把我们恢复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里去。感谢神赐下这么安慰的话语，西番雅书的导读就到这里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本周我们会读到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1、2章。哈该书的时间距离第一批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归已经过去了19年，重建的圣殿也已经奠基18年，但迟迟没有完工，因为百姓们认为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但是神以责备的口气说道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提醒百姓们，他们生活中的次序已经完全颠倒，人们把自己的生活需要放在首位，却有各种理由来忽略神的旨意。在这种光景下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生活的需要却并没有得到满足。神接着提醒他们，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。这不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个提醒，也同样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省察。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纷繁复杂，吸引我们眼球的琐事也越来越多。我们都明白作为基督徒要为主而活，但我们往往活着活着就变成为自己而活，我们的工作也慢慢就变成为自己的野心、梦想或是欲望而工作。但这一卷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切的所得都来自于神的赐福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神的旨意之上，企图在神以外寻求满足的话，结果也只能是无功而返。但是神并没有单单指出人的问题，他怜悯人的软弱，应许道，我与你们同在，刚强百姓的心，让百姓能够不再注目于自己的有限，也不再依靠世上的君王，而是单单依靠神来重建圣殿。建成圣殿之后的百姓心里的光景也是同样低落，回想起所罗门圣殿的宏伟景象和曾经逾越节欢庆丰收的气氛，眼前凄惨的光景不免让人有些气馁。神在这个时候再次提醒百姓，你们要刚强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神重申了出埃及时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又宣告他必将彰显自己的荣耀，应许给百姓的赐福，让此时在贫穷困乏中的百姓明白，自己不是依靠外在的行为赢取神的喜悦，而是要诚心归向神，神就必定与人同在，并且白白地赐下恩典。撒加利亚是与哈该同时间侍奉的先知。在撒加利亚书中，神让先知看到了各种异象，借此来启示神重建和恢复的计划。 第一个意象中，神让先知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，借此宣告在他借着列国管教以色列百姓之后，耶路撒冷已经得了洁净。现在到了神施行怜悯的时候，他必定审判列国，并且把百姓迁回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和圣城。第二个意象中，神让先知看到四个匠人威吓列国，打掉了驱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，借此宣告神必将清除列国的辖制，预备百姓归回。第三个意象中，神亲自做耶路撒冷的保障和荣耀，并且呼召百姓从列国中归回，宣告了在新耶路撒冷中，神将会与人同住，让新耶路撒冷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，撒迦利亚书就像把我们从地上踢到天上，然后把世界的结局放在我们眼前，让我们看到虽然世界日渐败坏，神的百姓还生活在列国的辖制之下，但神的手一直都在掌管一切。等神的时间到了，他一定会重建圣殿和圣城，在新耶路撒冷中与他的子民同在。本周的导读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见。